第五章，让看不见的贫困可视化。总是收朋友的礼物，我完全没办法回礼。让贫困可视化的大阪府的实地调查。截至2017年2月内阁府的调查，在全国的自治体中，东京都、冲绳县等至少62处开始了儿童贫困的实地调查，以期令看不见的贫困可视化。其中，大阪府启动了最大规模的调查。2017年1月，在大阪市内召开中期通报的会场中，坐满了媒体人。调查覆盖了大阪府43个市町村。调查对象为公立学校的小学五年级与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及其监护人。对调查作答的有约50000户家庭的孩子和监护人，共计约100000人。调查包括生活与学习环境、家庭的经济状况、亲子的相处模式等在内的约40项内容，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在中期通报中，大阪市公布了先行实施调查的30个市町村的数据。大阪市立大学研究生院生活科学研究科的索道彦教授介绍了调查的意图。如今我们追求的是让贫困变得可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此外，要不断了解相较于平均生活水平，贫困到底是什么样子。就贫富差距而言，有对比性的看待极为重要。将穷困度分成4个等级。在大阪府的实地调查中，为了将标准收入家庭的孩子同相对贫困家庭的孩子进行比较，详细询问了调查对象的家庭收入，将穷困度分成了4个等级。中位数以上，到手收入在中位数274万日元以上的阶层，即高于平均收入的家庭。穷困度3，中位数的 60% 以上且不到中位数的阶层，即164万日元以上且不满274万日元。穷困度2，中位数的 50% 以上且不到 60% 的阶层，即137万日元以上且不满164万日元。穷困度1，低于中位数的 50% 的阶层，即不到137万日元。之所以要设置穷困度2和穷困度3的分类，是为了与国际调查做比较。将中位数的 60% 作为分类基准，是因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相对贫困定义为不满中位数的 60%。 日本结合 OECD 的定义，将相对贫困定义为不足中位数的 50%。 调查的结果显示，中位数以上的家庭为 50.1%， 占了半数，穷困度3为 30.5%， 穷困度2为 7.0%， 相当于相对贫困的穷困度1的家庭达到了 12.4%。 孩子们的剥夺指标。另外，调查还采用了与以往不同的全新指标——剥夺指标。剥夺指标是计算在社会中理应享有的权利中哪些出现了缺失、被剥夺的指标。基于此，我们可以得知处于贫困状态的孩子们被剥夺了哪些权利和机会。这是贫困研究比较发达的英国开发出的指标。由于经济原因，在大约半年间是否有过以下经历。这里采用了剥夺指标，针对监护人进行设问，要求其在以下21项中勾出所有对应的选项。对监护人的设问：电、煤、水被切断，准备不出押金或保证金等，于是放弃了搬家或迁居。无法去医疗机构就诊。信用卡曾经被停用。曾经滞纳过房租或住宅贷款。曾经滞纳过电话、固定或移动的通信费。减少了红白事方面的来往。曾经滞纳过国民健康保险费。曾经滞纳过国民养老金。曾经向金融机关借过款。 孩子想要自己的房间却无力满足，放弃更换或使用智能手机，减少使用地铁和公交车，开始骑自行车或步行。曾经因为生活没指望而感到不安，减少购买报纸和杂志，减少同朋友及熟人外出就餐的次数，控制使用冷气和暖气，减少去理发店和美容院的次数，压缩伙食费，节制购买新衣服和鞋子，减少在兴趣爱好和娱乐上的开销。在你家，由于经济原因，是否有过以下经历？在大约一年间，针对监护人的关于孩子的上述设问中，要求在其以下14项中勾出所有对应的选项。对监护人的设问：无法带孩子去医疗机构就诊，改变了孩子的前途；无法给孩子买书和绘本；无法给孩子零花钱；无法给孩子购买新的衣服和鞋子；无法让孩子参加学校的远足和休学旅行；无法让孩子发展兴趣爱好；无法让孩子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无法供孩子上补习班；无法为孩子庆祝生日；无法给孩子压岁钱；无法参加孩子学校里的活动；无法参加儿童会、地区的活动、祭典等；没有家庭旅行，包括去主题乐园等当日往返的行程。请选出你目前拥有的或你可以使用的东西。针对孩子的设问，要求其在以下14项中勾出所有对应的选项。对孩子的设问：书，除了学校的教科书和漫画书，漫画及杂志；儿童房，单间或跟兄弟姐妹一起住的房间，连接互联网的电脑；运动用具，球或球拍等；游戏机；自行车；电视机；普通手机；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能够使用通话 APP 或其他应用程序；化妆品或首饰；兴趣爱好等的用品，钢琴等；自己挑选的衣服；手办。设问选项主要是参考了生活在日本的孩子普遍理应拥有的东西。希望大家不要误会的是，并不是说缺少其中的任何一种就是贫困。从调查结果来看，与平均收入水平以上的家庭中的孩子相比，相对贫困家庭的孩子也会有些持有比例较高的东西。三类欠缺。基于前面的调查结果，孩子们究竟被剥夺了什么呢？本次调查将其分成了三类。一、物质资源的欠缺，即生活必需物品的欠缺。二、社交资本的欠缺，即与人的联系的欠缺。三、人性资本的欠缺，即教育和经验的欠缺。物质资源的欠缺，指的是欠缺生活中必需的物品或服务，比如买不起新衣服和鞋子，没法去医疗机构就诊等，都属于此类。而社交资本的欠缺，指的是缺少与人的联系，主要看家庭成员关系与朋友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够参加学校等社会团体等，比如是否能够参加学校的活动，是否有过家庭旅行等，属于此类。人性资本的欠缺，指的是教育、生活习惯等对孩子的人格养成和未来至关重要的机会的欠缺，比如不能供孩子上补习班或发展兴趣爱好等。明确这三种欠缺，将儿童贫困以看得见的形式展现出来，并考虑对策是最终目的。调查中目睹的单亲家庭的艰难。从调查结果中首先看到，单亲家庭的收入情况非常糟糕。从家庭收入2015年的年收入来看，所有家庭中年收入在600万到800万日元的家庭数量最多，占 22%。与之相对的， 母子单亲家庭中不满200万日元的数量最多，占 35%。父子单亲家庭中200万到300万日元的最多，占 22%。从家庭收入与家庭成员构成的关系来看，双亲家庭中相当于相对贫困的穷困度一几乎不存在，可父子单亲家庭中大概有三成处于穷困度一，母子单亲家庭中达到了近半数。针对这样的结果，大阪府认为原因在于这些家庭没有接受本来能够接受的援助。针对单亲家庭的援助制度，有儿童抚养补贴、母子、父子、寡妇扶祉资金贷款、生活穷困者自立支援制度、扶祉医疗费资助、生活保护制度、生活扶祉资金贷款制度等等。可是几乎所有的援助都需要当事人本人去政府部门申请，否则将无法享受。另外，由于不了解援助制度，忙得没时间去政府部门等原因而无法申请援助的人也不在少数。今后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援助制度的宣传及普及，开通网上咨询等。为了让陷入困境的人可以更方便地申请援助，或许我们也有必要重新审视援助制度的运营模式吧。通过调查，家长所从事的工作的差距也浮现了出来。家长拥有正式雇佣工作的家庭中，相对贫困家庭只有 6%。而在非正式雇佣的家庭中，这一数值则达到了 64% 的高占比。非正式雇佣家庭正处于穷困状态的事实，再次通过调查得到了验证。穷困度一及相对贫困家庭的生活。那么穷困度一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决定寻找相应的家庭进行采访，要找到一户愿意将艰难的经济状况赤裸裸展现出来的家庭，并非易事。终于，有户母子单亲家庭的母亲同意跟我们直接见面聊一聊。我们打通了因工作几乎不着家的母亲的电话，约定当天晚上等她工作结束回家后，在她家见面。按响门铃后，一位脸上挂着温暖笑容的女性迎了出来。晚上好，一直在等你们呢。她就是一个养育着三个孩子的单亲妈妈真宫女士，化名。夜已经深了，所以我们没有进房间，决定在玄关进行采访。约五年前离婚以来，真宫女士同时做几份工作，养育着上中学的长子和两个上小学的孩子。白天从事正式雇佣的全职的事务性工作，可仅靠这份收入无法维持家计。他每隔三天还会到公共设施机构兼职夜班。真宫女士一个月的收入共20万日元，根据大阪府调查，属于穷困度一这一分类。可是真宫女士家看上去生活并不拮据，相反，虽说是父母买的，但这栋宽敞的房子带着院子，看上去甚至称得上富足。车库里也停着私家车，这辆车也是真宫女士离婚后，娘家双亲看女儿上下班和养育孩子没有车不方便，于心不忍而给她买的。当初靠养老金生活的双亲，是离婚后决定住在父母家附近的真宫女士的依靠，父母就是那时候给她买了房和车。可是那之后，父亲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事态发生了变化，真宫女士不得不一边工作一边照顾父亲，除了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也不能继续在经济上依靠父母。真宫女士同时失去了时间上的从容和经济上的宽裕。去年父亲去世后，她又要开始照顾母亲，除了要花时间照料母亲，不仅没了父亲的养老金，现在每月还要给母亲十万日元生活费。孩子们接下来也都要开始花钱，我一个人生活真是太苦了。就这样，真宫女士被逼得走投无路了。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